给我们发来了好多电邮电话，给我们带来许多的安慰。我们有弟兄姊妹给我们送来好吃的，有弟兄就承担了这个主日学的教导的这样的一个任务。那利夫长老呢，也是自己主动提出来，然后后来我也知道他是自己带病到教堂山的教会去替我讲了一堂道。所以这一切都让我们感到非常的鼓舞，让我们大受安慰。就在这里，我代表我自己，也代表我全家，向大家表示感谢。那感谢主，今天病好了，所以呢有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信息。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建造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可以想象，我们要建造一个房子，那重要的工序是什么呢？首先我们要做什么呢？首先我们要打地基，对不对？我们要把这个房子的地基打得牢靠，那建起来的房子才是稳固的。那打好了地基以后呢，我们要干什么？我们来看看这个房子，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清楚啊，这个灯光有点太亮，所以大概可以看到这样的一座房子，这个地基看上去是挺稳固的。那搭好了这个地基之后呢，怎么样？这个房子的框架要搭起来，如果这个框架搭得不牢靠的话，这个房子能不能经得起风雨的吹打？经不起，对不对？所以呢要搭好这个框架。那搭好这个框架很重要的呢，就是一些承重的这个支柱要撑起来，要撑得直，撑得稳，否则的话这个框架可能是歪歪斜斜的，是经不起时间的考验的。所以今天我们来思考关于一个建造的过程。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属灵生命的建造，这是根据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这几节经文好不好？一起来。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现在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圣经经常用建造来比喻神托付给我们的使命。那这个建造呢，有两层方面的意思。第一层的意思呢，是讲到教会的建造。所以呢，神吩咐这些教会的领袖们要献上他们的最好，用金银宝石，就是用他们最好的时间才华精力来建造教会，因为教会是主的圣殿。那这样的一个使命应用到我们个人，每个基督徒个人身上的时候呢，就指的是我们的灵命的建造，因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体都是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呢，我们也要花最好的时间、才华、精力，就是用我们所谓的金银宝石来建造我们属灵的生命。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建造，主要是下面这层，就第二层的意思，就是我们个人的属灵的生命应当怎么样建造。基督徒的生命也是一个建造的过程，我们的灵命是一个建造的过程。刚才我们所读到的这几节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已经有了很好的根基了，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房角石。那在中东当时他们建造房子的时候，最重要的一块石头就是那块房角石，而且我们还有先知使徒给我们立下的根基，我们就已经有了一个很平稳很稳固的根基了，这是没有人能够取代，也没有人能够夺去的。但是我们有责任，有了这个根基之后呢，我们要往上建造。很多时候我看到一些信主没多久的信徒，他们一开始都非常的追求，非常的有热心，但是呢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呢，就变成沉默了，就要做一个静悄悄的基督徒了。所谓的平信徒就是平躺下去就再也不起来了。原因何在呢？ 很多时候根据我自己的观察，是因为他们这些承重的支柱没有搭好，没有撑起来，他们属灵生活的这个框架没有搭稳，所以呢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也经不起风吹雨打。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目的，就是我们要撑起这些承重的支柱，把我们这个属灵生命的框架给搭好，让我们的属灵生命更加的健全，更加的活泼，更加的有力。所以我们要建造一个健全的属灵的生命。让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做儿女的名分，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敬拜的机会，我们祈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我们祈求你使用你不配的仆人，能够把你的信息传讲得清楚，我们祈求你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去建造一个健全活泼的属灵的生命。所以这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现在我们要开始建造了，大家准备好了没有？ OK， 好，那我们要立起第一根支柱，这根支柱就是个人的灵修，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根支柱，是不可缺少的一根支柱。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这个信仰，我们信了基督以后，不是说我们加入了一个教会，或者是加入了一个宗教组织，基督信仰最根本的一个环节，就是我们个人与神之间的关系。那这个关系呢，是需要去酝酿，需要去耕耘，需要去维护的。那要维护这样的一个个人的关系，个人的灵修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什么是个人的灵修呢？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睡觉前花几分钟的时间读一读圣经，或者是我们制定一个通年，就一年通读一遍圣经的这样的一个计划，我们就按部就班的把圣经读一遍，那就是个人的灵修了。能够把圣经通读一遍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呢这还不只是，还不能算是个人的灵修。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第七章24-26节。马太福音第七章是在耶稣讲完了这个登山宝训之后，讲了许多的教训之后，做了一个总结。他这讲到两种人，他说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那我们知道这个结果会是怎么样。然后二十六节说，凡听见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那我们也知道结果会是怎么样。所以这里知道这两种人他们的区别在哪里，他们的共同点在哪里。他们都知道了神的话，对不对？都知道了道理，区别在于一个行出来了，一个没有行出来，那就导致那个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都知道，知道跟行道这两者之间是不是有一定的距离，是有一定的距离的。那我们的灵修就是要缩短这两者之间的距离，甚至可以在这两者之间搭一座桥梁，让我们不单只是知道道理，而且还能够行出来。所以我们的灵修包括了去知道这些知识以外，我们还要有反思，我们要思考这些经文这些知识怎么样能够被应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要制定计划步骤，把这些教训给活出来。那这样的读经反思祷告这样的灵修呢，是有很多种方式的。我自己比较喜欢的这种方式叫 SPEC， 就是 SPECK， 每个字母呢都是代表灵修的其中一个方面。那这个 SPEC， 这些字组起来在英文字里面的意思呢，就是一颗小颗粒的意思。但这样的一颗小颗粒可以在我们的属灵生命当中扮演一个大的角色。 我们可以来做一个实践，用一个实际的例子，这是几个月前我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所读到的几节经文，我就用来跟大家做一个实践的这样的一个例子。我们可以仔细的读一读这几节的经文，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思考这几节经文怎么样亲自的对我们说话，对我们自己说话，好吧？我们来读一读这几节的经文，一起来。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众人听见这话，有的说这真是那先知，有的说这是基督，也有的说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如果我们草草的读一下这几节的经文，很可能就读过去了，我们稍微能够记住一点点，但是这几节经文怎么样亲自的对我们说话，怎么样把它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不经过反思，不经过一个深入的思考的话，可能是还没有把这个味道给读出来。我所讲的这个 spec 就包括这五个方面。 S 就是 sin， 就讲到罪。这里讲到的神告诉我们，我们有什么样的罪呢？当时我读完这几节经文的时候，圣灵给我一个提醒，就是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圣灵提醒我说，我对神有那种渴望吗？我有时常想要到神那里去解渴的这种渴望吗？我做得远远不够，那这就是我的罪。这是圣灵对我自己的一个提醒。你去读的时候，圣灵可能给你有另外的提醒，你现在读跟几个月回来再读的时候，可能那个提醒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你把你的感受写下来，那是对你将来的学习，对你将来的成长会有很大的帮助的。那么看 P 就是 promised， 就是这里讲到了神怎么样的应许。当时我的一个感受就是，耶稣说凡信他的人都要受圣灵，那这就是神给我们一个宝贵的应许。那有什么榜样呢？ Example， 我们这里看到有好的榜样，也看到有坏的榜样。有些人听到耶稣所说的就相信了，有些人呢听了以后呢千方百计的要找理由来拒绝他。这有好的榜样，也有坏的榜样。那有什么命令呢？ Command，就这个戏。当时我读的时候，我觉得神告诉我们说，耶稣说从我们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神不单只是要解我们的渴，还要从我们的肚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干什么呢？就是要去祝福别人。所以我们的生命就是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不是说只是来到神的面前说我们自己要解渴就够了，我们还要去祝福别人。那 K 就是 knowledge， 从这几节经文里面可以引申出来的关于圣经的经文，关于耶稣的品性，关于我们属灵的生活相关的这些知识其实是有很多的。比如说这里讲到节期，那是什么节期呢？节期的末日为什么是最大之日呢？为什么耶稣在这一天用水来做比喻来教导众人呢？那这里说经上所记，那这些经文又是在哪里呢？不要小看这几节的经文，如果你顺着这些线索去查考的话，你是可以学到很多的相关的圣经的知识的。所以你每读一些读圣经的时候，不单止你是读过去了，你还用一定的模式你来反思，你来思考。当你读到你的罪的时候，你就应当向神祷告，求神的赦免，原谅你的罪。 当你读到神的应许的时候，你当祷告赞美神，把荣耀归给神。当你看到神的命令的时候，你就知道靠我们自己的一己之力我们是行不出来的，我们是做不到的。我们要求神的智慧，求来自神的力量帮助我们能够把这个命令给行出来。所以这样的一个灵修呢，其实是结合了我们的读经，结合了祷告，也结合了我们的应用。当你时常去思考这些神的命令，神的这些期盼的时候，你就会自然而然的会应用到你的生命里面。那这样的话，圣经就不只是一些空洞的知识而已，而是这圣经就可以直接的对你说话，成为你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那这里讲到一个话语的领受，那除了我们自己读经灵修以外呢，其实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场合也是可以帮助我们更多的了解神的话语的，就包括小组的查经，或者是主日学的学习。我顺便提一提我们的主日学，我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有很多很好的主日学的课程，但是呢，我们弟兄姊妹参加主日学学习的比例是非常的低的，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对神的话语有这种喜爱，有这种渴望，能够一同来参加主日学，一同来跟大家一起讨论，一起学习怎么样把这些圣经的经文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或许你会认为主日学的这些东西我都知道了，不需要学习了，那就更好，你可以来做老师，我们不做学生做老师，我们一同来对神的话语有所追求。希望我们每一个信徒都能够建立一个良好的灵修习惯，对神的话语有这种渴望，而且能够昼夜思想，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维持与神之间的关系。那这里讲到个人灵修基本上是一种个人的属灵的操练，这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呢，个人的这种追求呢，很多时候可能会遇上瓶颈。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读到我们读不懂的地方，我们在应用的时候呢，也有可能会走岔路的。所以呢，我们在个人灵修、个人属灵操练之上，还要树立另外的属灵生活的支柱，我们要走向群体。我们要立的第二根承重的支柱就是肢体的扶持，肢体的扶持。一个人很难独自看守自己的心灵，人都是有惰性的，很多我们自己生命当中的欠缺，甚至是我们生命当中的罪，我们很多时候是视而不见的，或者即使是看见的也是置之不理的，我们很难去自己挑战自己。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有肢体的扶持。肢体的扶持的第一个方面就是属灵的伙伴，属灵的伙伴。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这里讲到那清心祷告的人，其实就是一个属灵的伙伴，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属灵的伙伴一起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我刚才讲到我们自己往往是不愿意去面对一些尖锐的问题的，有了属灵的伙伴，我们就可以互相的监督。我在刚信主没多久的时候，就有一位属灵的伙伴，我们每个星期大概见一两次面，每次见面的时候我们都会互相询问：你最近有看不该看的东西吗？有想不该想的事情吗？有做不该做的事吗？有去不该去的地方吗？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你刚才有撒谎吗？有了这样一个互相的监督，我们就可以去面对一些我们自己不愿意去面对的问题。 有了这样的一个监督，我们就可以一同来追求圣洁的品性。当我们在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要面对，要回答这个问题，这样的话我们就比较不容易堕入到试探当中。所以跟属灵的伙伴互相监督，一起来锻炼这个品格，那是非常重要的。那除了互相监督以外呢，你跟属灵的伙伴之间还可以互相的鼓励，去克服我们品格当中和我们生命当中这些惰性，来接受更大的挑战，来结出更美好的果子。那在几年前，我有另外一个属灵的伙伴，他其实刚信主没多久，那我们也是大概每个星期见一次面，我们互相的挑战对方，我们互相鼓励，互相挑战，就是说我们一起来背圣经。那在那段时间里面，我们一起就把腓立比书、约翰一书，还有很多诗篇的这些啊篇章都背下来。靠着自己的努力有时候很难，或者做到一半我们就放弃了。我以前自己也试过去背罗马书，背了第一章以后就放弃了，再也背不下去了。但是有了这种互相的鼓励之下呢，你就比较容易能够结出更美好的果子出来，因为你有这样的一个互相激励的这样一个关系，你知道你不是孤独的，有人一起跟你走这条路，你就比较容易把它给做下来。所以属灵的伙伴可以帮助我们互相监督，互相鼓励。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属灵伙伴是不容易的，是不容易的。但是呢，我们自己的心态首先要做出调整。如果我们自己不愿意接受任何人的监督的话，没有任何的属灵伙伴可以帮助你。首先我们要自己放下这个骄傲，我们愿意承认自己的不足，我们承认自己需要别人的帮助，否则的话你永远也找不到一个属灵的伙伴。所以当我们愿意放下这个骄傲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留意一下神在我们周围放置了一些怎么样的弟兄姊妹，他有什么样的供应，然后我们可以寻找合适的伙伴跟我们一同来建造属灵的生命。那谁是最适合的属灵伙伴呢？是不是他一定要灵命上更加成熟，在各方面都比你做得好的呢？这是不一定的，不一定的。但是呢，我们需要留意的就是生命会影响生命，品格会影响品格。如果你经常跟一些爱批评论断的人在一起呢，很有可能你也会变成一个批评论断的人。所以这一点是需要小心的，就是我们要跟那些倾心祷告神的人一同来建造属灵的生命，寻找这样的属灵伙伴与你同奔天路。那顺便我提一下，这里讲到的属灵伙伴都是弟兄跟弟兄、姊妹跟姊妹的这样的一个伙伴的关系，以避免堕入试探。那同时呢，我们自己要不断的成长，自己去做一个好的属灵伙伴，我们的属灵生命要不断的增长，否则的话我们只是从别人那里吸收养分，自己不付出的话，别人很快会被你吸干的。你要自己要成长，你要成为一个给予者。同时呢，在属灵的伙伴关系上，你会听到别人的挣扎，别人的疑问，你不要把这些别人跟你诉说的这些事情当作小喇叭一样传导给到处都是，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你要做一个值得信赖的人，这样的话你可以做一个更好的属灵的伙伴。所以这是关于属灵伙伴上的几点需要留意的。那属灵伙伴之外的肢体的扶持呢，就是小组的团契，小组和团契，这也是一个基督徒所必须要有的肢体的生活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支柱。在小组团契里面，我们可以跟弟兄姊妹之间有更好的交流，更好的了解，我们可以保持属灵的火热。一根木柴如果你拿出来单独烧的话， 很快就会灭掉的。但如果你把它放在一个火堆里面燃烧的话，它就不容易灭掉。你快要灭的时候，别人会把你点着，那别人快要灭的时候，你可以把它点着。这样的一种互相鼓励的关系呢，可以维持我们属灵生命的火热。平常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历到神怎么样的恩典，我们就在小组团契里面，我们跟大家一同分享。这样不单只让我们自己被提醒，我们接受到了神的恩典，我们可以帮助别人建造他们的信心。如果我们遇到什么样的疑问，什么样的挣扎，或者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碰到什么样的难题，什么样的困难，我们在小组团契里面，我们跟大家分享，或许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我们的这些疑问，我们这些挣扎，别人都经历过，别人有很好的经验可以帮助我们面对我们所面对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我们有了什么样的一个困难，也可以及时的让别人知道，别人也可以及时的给我们提供帮助。而且小组团契呢，是一个关怀的一个互相关怀的一个很好的平台。作为一个教会有了一定的规模，就很难从一个教会的层面来对每一个弟兄姊妹的需要跟问题来做出了解。但是在小组团契里面范围比较小，就很容易就可以发现哪位弟兄姊妹出了什么问题，需要什么样的帮助，然后就在小组团契的范围内就马上就做出这样的一个关怀的举措，让弟兄姊妹能够得到及时的关怀。所以如果你想要去关怀别人，或者你希望你的问题能够被别人所关注关怀的话，最好的方法就是加入到一个小组团契里面去。我知道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还没有加入到一个固定的小组团契的，希望大家能够拿出那个节目单张来看看我们小教会里面的这些小组都有哪一些，你可以选择一个适合你的这样的小组团契来加入到其中去，这对你的属灵的生命的成长是非常有益处的。所以这是我们属灵生命的第二根支柱，就是肢体的扶持。第三根支柱呢，就是要集体的敬拜，集体的敬拜。我们一起来读诗篇100篇，一起来。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这里讲到的是一个把荣耀归给神，一个集体敬拜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这对基督徒来讲是至关重要的。敬拜神是基督徒的权柄，也是基督徒的责任。既然是权柄，我们就要好好的珍惜；既然是责任，我们就要好好的去履行实践。我们生活在这个大染缸里面，叫做世界。这个世界有很多的标准跟原则，都是与神的标准原则背道而驰的。这个世界是要把我们往下拽的，要带领我们偏离神的。那我们每个星期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到神的殿堂当中，重新的被提醒神的伟大，神的荣耀，重新的提醒神的美好。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的灵重新得力，让我们与神的关系更加的密切。希伯来书10章25节，我们一起来念。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 我们不要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我们要彼此劝勉，一同来到神的殿堂当中，一同来敬拜神。很多时候有弟兄姊妹说，那我到小组团契就好了，没有必要到教会去啊，小组团契也是一个聚会嘛。但是呢，教会的敬拜跟团契的聚会，它在目的上跟效果上都是很不一样的。小组团契应该注重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弟兄姊妹之间的互相的了解，互相的鼓励，这是一个横向的关系。教会的敬拜呢，则是一种纵向的关系，是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我们来这里归荣耀给神，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神身上，来调整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很多时候我看到有一些弟兄姊妹只参加团契而不参加任何教会的敬拜的，很多时候我看到他们最后都流失掉了，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如果你在小组团契跟教会崇拜之间只能选一样的话，当然两个同时参加那是最健全最好的，你只能选一样的话，我建议你是选择去教会的敬拜，因为只有你跟神的关系理顺了，你跟人的关系才会顺当的，而不是倒过来。那很多时候也有弟兄姊妹说，那我来教会敬拜好像我并没有得着什么，我收获并不大，为什么还要来呢？那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解答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来教会敬拜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什么？当然我们来这里唱诗歌可以抒发我们对神的感受，抒发一种感情，我们或许可以听到一些好的教训，可以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或许会看到一些老朋友，我们可以聊聊家常，叙叙旧，这些都是很好的，都是我们可以得着的东西，但这不是我们来教会敬拜的最主要的目的。我们来教会敬拜的最主要的目的是归荣耀给神，归荣耀给神是我们来教会崇拜的最主要的目的，这是我们必须要调整的一个心态。当你是怀着一个归荣耀给神的心态来敬拜神的话，那你的举动还有你所得到的收获都会很不一样的。归荣耀给神的敬拜是怎么样的敬拜呢？首先我们会安静地来到这里等候神，而不是让神来等候我们。那想想是不是呢？如果我们是敬拜以后十五分钟才来到的话，我们怎么样用我们的迟到来归荣耀给神呢？大家想想是不是呢？如果你要归荣耀给神，你就会来到这里安静等候神。同时呢，我们会带着一个谦卑领受的心态来敬拜神，而不是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是来这里挑剔批评的。同时呢，我们有一种专注仰望神的心态。在当今这个时代，很多时候弟兄姊妹都会用手机跟平板电脑来看圣经，这是很好的，我们利用这些先进的技术来为我们所用，但很多时候看着看着就变得在上网了，在发电子邮件了。所以我们要有一个专注仰望的这样的心态来敬拜神，我们才会有所收获。如果我们的心态不对的话，我们的收获自然是谈不上的。所以我们要调整这样的一个敬拜的心态，我们来到神的殿堂当中，我们是要来归荣耀给神的。我们出门以后，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形，我们不知道那个路会不会被拦起来，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不是要绕圈子才能够来到教会。提早一点出门对你不会有影响太大的。调整我们的心态归荣耀给神，同时呢，投身于一个固定的教会敬拜呢， 会帮助我们建立一个主人的心态。我们来到教会，我们不要做一个观望者，我们不要做客人，我们要做主人，这对我们的属灵的成长也是很有帮助的。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天下教会都一样，所以呢，我要取各家之所长，这里去一下，那里去一下。其实我们去每个地方，变成都是在做客人。我们要委身于、投身于一个地方教会，让我们在里面做主人。为什么这样的做主人的心态会帮助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呢？其实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从听到一些信息，读了很多圣经，或者是平常的学习里面学到很多知识，这只是我们成长的一部分。成长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是怎么样用这些教训、这些理论、这些教导来解决问题。在一个教会一个平顺的气氛之下，我们去每一家每家都看一看，各取所长，这个看不出有什么问题。但是当教会出现问题的时候，你是主人还是客人，那就有很大的差别。你作为一个主人，有这样的一个心态的话，你会担当责任，你会站出来承担，你会出来要解决问题。如果你是做一个客人的话，很有可能你就转身就走了，你就另找安乐窝去了。那哪一种心态对我们的属灵成长是更为有效，更起到更大作用的呢？是那些愿意起来承担的人，是那些愿意站出来的人，那是让他们可以把圣经的知识理论转化为实际的行动的，这是让他们能够在属灵生命上能够得到更大的长进的。所以每位基督徒都应该有一个固定的属于自己的属灵的家，这是对你的属灵生命成长是有最大的帮助的。好，我们这里讲到了三根支柱，是哪三根支柱？个人灵修、肢体的扶持、集体的敬拜。那我还要跟大家再讲一根非常重要的，也是最后的，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最后的一根属灵生命这个房子的承重的支柱，就是要专一的侍奉。前面我们讲到的这三根的支柱，基本上我们是作为一个吸取者，我们是得到专一的侍奉呢，就让我们有所付出，这也是让我们灵命成长的很关键的一点。在神赐给以色列人的这块应许地上，有两个比较重要的湖，圣经里面把它们称作海。那上面的那个比较小的那个蓝圈呢，那是加利利海，下面那个比较大的比较长的，这个是沿海，也叫死海。加利利海呢，上面是它的水源呢是有进有出的，所以呢在它里面有鱼。你在圣经里面看到这些讲到一些打鱼的故事啊什么的，那就是在加利利海那里发生的故事。下面的沿海呢是只有入口没有出口的，只有入口没有出口，所以结果呢它的含盐量比一般的海水要高出 9.6 倍，所以有东西掉进去是浮起来的，沉不下去的，没有任何的鱼可以在里面生长，它是一个没有生命的湖，所以为什么叫死海？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也当有入有出，也当有入有出。如果我们的生命只有入没有出的话，是会有问题的。你不管领受了多好的教训，你有再好的敬拜，你有再好的肢体的扶持，你不付出的话，一切都是白搭，甚至会出问题的，甚至会把你变成一个非常的善于批评论断的人。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留意的。对不起，我们刚才这个在调整的时候，这个字体有了一些变化，所以现在有点插入到那个图里面去了。 常常有弟兄姊妹问说，怎么样的教会适合自己？我这个教会它的诗歌的敬拜非常的活泼，我很喜欢。这个教会的教导非常的强有力量，我很喜欢。那个教会呢，他们的弟兄姊妹之间的这种互相的关爱非常的好，我也很喜欢。怎么样的教会是最适合我们自己的呢？很重要的一个考虑的因素，就是我在这个教会里面能有怎么样的侍奉。如果你在这个教会里面没有机会侍奉的话，其他的东西再好也不能够最大限度的帮助你成长。所以这个是我们必须要牢记的。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前书第四章十到十一节，一起来。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这里讲到神赐给我们所有的信徒其实都是有恩赐的，我们要发掘这个恩赐，要用这个恩赐专一的侍奉神，让神因着耶稣基督得荣耀，这是我们侍奉的最终的目的。为什么彼此的侍奉可以帮助我们的灵命成长呢？大家想想，我们彼此侍奉的时候，我们的目光会专注在哪里？我们的目光就不只是说专注于自己的需要、自己的问题。你有一个彼此侍奉的心态的话，你的目光就会专注在别人的需要上面、别人的问题上面。这样的话就可以帮助你不再做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你的生活形态就会有所改变，你就会成为一个以他人为中心的人。这样的话自然你的灵命就已经成长了不少。彼此服侍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形态，同时呢，彼此的服侍可以成为我们促进我们成长的一个动力的。大家想想，如果你在一个小组团契里面，这个小组团契突然说，我们现在需要有人来带查经，就由你来带。你在带的过程当中，学习到最多的是谁？就是你自己，对不对？我向来不认为我有讲道的恩赐，但是在这几年跌跌碰碰的实践当中，发现自己有很多的学习。我在这里讲的这些所有的这些东西，希望能够对大家有一定的帮助，但其实学习到最多的是我自己。彼此的侍奉可以成为我们成长的一个动力，所以不要害怕侍奉的挑战。当你去接受侍奉的挑战的时候，就是你自己灵命成长的一个机会。彼此的服侍是实践信仰原则的一个最好的方式，这也是让我们能够在灵命上有所提升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当你参与服侍的时候，你就会遇上不同的意见，甚至有时候会有比较激烈的矛盾的激发出来。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来解决这些不同的意见，要化解这些冲突呢？这就是我们应用圣经的原则的时候的一个最好的机会。如果你不去服侍的话，你不参与到这些不同意见当中，你不参与到这些矛盾的解决当中的话，你就会失去了应用圣经的教训帮助你解决这些问题的机会，也失去了帮助你成长的一个机会。所以彼此的服侍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形态，让我们从自我为中心转向以他人为中心。彼此的服侍可以给我们锻炼的机会，让我们能够接受挑战，能够使自己的生命更加的成长。彼此的服侍可以帮助我们把圣经的原则实践出来，让我们真正的在实践当中体验神，在实践当中验证神的信实可靠。 所以彼此的服侍可以让我们的灵命大大的增长。我们都有服侍的机会吗？如果你在教会里面还没有服侍的机会的话，我们教会还有许多的缺口是需要有人去填补的，需要有人起来去承担的。你可以跟任何的一位执事来说我现在能做什么，他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你的包君满意的侍奉的机会。参与服侍是灵命成长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作为一个总结，我们今天讲了属灵生命的四大支柱是什么？个人灵修、肢体扶持、集体的敬拜、专一侍奉。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把这个属灵生命的这个房子搭得牢靠稳固。让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拣选我们，我们再一次的向你祈求，求你赐给我们力量，帮助我们在各个方面有所操练，帮助我们有所反省，我们在哪一个方面还有所欠缺，然后我们可以采取行动来做出弥补，帮助我们建造一个更加健全活泼的属灵的生命。所以这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